姚真真没白费劲儿，到广济寺内查外调，时间不多就摸出来了。那个怪人真是刘坏水，就是那刘怀顺，没死。哎呦，他这心呢就揪起来。像这种坏人不死是人间的祸害，那他死是皆大欢喜，早该死。你说他还活着，这事就麻烦，他不冒坏水是活不下去，唯恐天下不乱。但是再找他的踪迹找不着了，那天给轰走了，不知道下落了。真真呢就把这个事跟他爹说，姚善人心里也发怒，哎呀，这小子真能活呀，还没死，真是好人无长寿，祸害一千年呢，一点不假。高宗学堂多加防范也就是了。可到现在，刘坏水跟那汪恩普联合着害栾普包，这事没露馅，没人揭发，所以这事别人都不知道。又过了几天，真真不想死了，原来想死来的，跳南天门去上吊喝毒药，现在不想死了，想开了。人呢就是沾事则迷，现在该吃吃该喝喝。哎呀，姚善人一看趁热打铁呀，这孩子要在家待着，接触的人看见的景物，他就难免想起过去的事儿，让他换换环境。通过一个好朋友的介绍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找了一所名牌大学，让真真上美国去读书去深造。真真非常高兴，好，收拾包走了。他这一走能摆脱这个困境，哎，能摆脱烦恼。也不光是真真，咱也是一样，换个环境嘛，哎，到那块耳目一新，心旷神怡，哎，把过去那烦恼事就忘了，起码能说冲淡了。这个事儿栾学堂也知道，栾学堂顶着多大的压力，表面上见着人还得笑，无所谓，哎，见着谁该怎么怎么地，回到家里头不乐假装乐。每当没人的时候，夜深人静，栾学堂就掉眼泪，想念真真，觉得对不起真真。后来听说真真上了美国了，心里更加难过，心说漂流异国他乡，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，还不是叫我给逼的吗？内疚的心摆脱不掉。咱得说丰泽园的买卖非常红火，买卖是真不错，那是车马盈门呐，每一天收入是日进斗金，这一点能有安慰。单说栾普包这天在柜上忙着，一看客人也稳定下来，钱也赚得少了，躲到自己那柜房的屋里头，把门轻轻的关上，哎，心里发闷。二锅头、花生米、猪头肉，这是他最喜欢的，喝两盅吧，借酒消愁啊。吃点花生米，吃点猪头肉，这心里边七上八下。要不说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你光看外表不行，外表谁能见人就哭，哎，装作若无其事。这个人内心的苦楚只有他自己知道。栾普包的眼泪吧嗒吧嗒下来，心说话，真真你在哪里？你在美国什么地方？近况如何呀？吃的怎么样？睡的怎么样？你过得还愉快？我栾普包是罪人哦，我不应该，哎， 我就爱珍珍，我就答应跟他结婚了。他毕竟比我小，我应当杜绝。我也对不起雅丽，雅丽跟我一往情深，通过这件事受了打击了。虽然表面上跟我也挺好，总觉着跟当初不太一样了，烦恼，喝多了，趴桌上他睡了，昏昏沉沉，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。磕头的三哥隋子明从外边进来，推开门一看，老八在这睡了，来了好几次了，后来不叫醒的不行。老八，老八，醒醒！哎呀，三哥呀，哎呀，怎么能睡着了？关门没有？没有啊，正上客人呢，你都睡晕了都。什么事儿？不得不叫你，外边来了位客人，打听你数次了，非要见你一面不可。我们问什么事儿，他还不说。他说有大事情跟你面谈。谁？他也不说呀，我哪知道？现在就在包间里头。哦，我看看去，我这就去。洗了把脸，酒劲儿醒一醒，把衣服收拾好了，迈步到雅间儿。等进屋一看，就一个人。这人旁边放着锃亮的牛皮的大办公包。闪亮在旁边放着，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，大背头，背头锃明发亮，长鬓角水葫芦，一看30挂零的年纪，长得五官英俊，身子骨也结实，站起来的个没有1米9也差不多少，跟这栾布班能差这么些。栾布高觉着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人，但是一看又没见过，他怎么眼熟啊？栾布高进来之后行了个礼，先生，您找我吗？我就是栾布高。这人站起来，栾经理，难得见一面，来来，坐坐坐坐。两个人坐下了，挺客气。谈事儿呢，旁人不在眼前，都退出去了，把门关上。栾布包看看，这位先生，您说找我有事儿是吗？
对，
好难见的栾经理啊，我来了几次都没见着你，我急死了。你认得我是谁？想不起来了。贵人多忘事，你再仔细看看我是谁。瞅着有点眼熟，想不起来了。栾经理，别见怪啊，咱俩打交道一闪而过。尽管如此，我认识你，你不认识我。你还记得当初蒋主席审问你吗？错审了，你叫栾礼平，那个人叫陈礼平，弄拧了。那场误会你还记得吗？
记得记得。
有人坐上轿车到你家里13号去抓你去，不就是我领人抓的？后来蒋主席发现错了，大发雷霆，骂了一顿娘西批，把你赶走。不是我把你放进来。
哎呀，
老兄啊，多谢你高抬贵手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那阵你穿的那样衣裳，现在这一变装，我想不起来了，怪我瞅着有点眼熟。那是过去了，时过境迁了。栾经理，我现在不跟着蒋主席了，我饭碗子砸了。
是啊，
您那会儿是嗨，我那阵在哪干活啊？在中央俱乐部，换句话说，特务机关。
我吃够了那碗饭，不想吃，就是再吃人家不让我吃了，故此把我撵出来，我回了上海。今天主要跟您谈什么事儿呢？我看您这丰泽园干得红红火火，我太羡慕。那会儿我来吃过两次饭，您不在，我就羡慕以及。回到上海之后，我想我饭碗子也砸了，我干点什么呢？干脆我也开饭馆，但是我是外行啊，不懂得此中奥妙，我就想起你来。都说你是干家，你是人才，我想这么办，在上海再开一个丰泽园，北京是总号，上海是分店，咱俩合伙开，你愿意不愿意？看着皮包没？钱我都带了，钱我带了，不知道够不够？看看咱出多少钱？上海那方面我有人，司官两面全有朋友，这个用不着你操心，我跑得去。只要你点点头，咱这事就算达成协议。你看怎么样？爽快不？咱也别拐弯抹角。其实栾普包真想过这个问题，没事他就想，在北京开丰泽园买卖这么红火，在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，尤其是上海十里洋场，上海滩，国际化大都市，那人海了透了，要在那儿开个分号，肯定得赚大钱。但脑袋一闪，因为没去过，也没有熟人上那开什么呢？可今儿个正中下怀，所以他眼睛马上就闪亮了。您的建议不错，我先恕个罪，咱俩唠了半天呢，我还不知道您尊姓大名啊！怪我，怪我！现在我就告诉你啊，我姓丁，甲乙丙丁的丁，双名叫文秀。你看我长得粗大麻老滑的，名儿挺好听，丁文秀。哦，丁兄，好好，我记住了。这事这么办，我个人吧也同意，但是我们哥八个，我们得商量商量。另外呢，我们得开个董事会做个决定，我一个人不能包办代替。这样吧，我看您也是个实在人，明天这时候您还来，我给您个明确的答复，是干还是不干。妥了，一言为定。我要不等你，我早吃完了。这样算账吧。不不，今天我请客。不，今天是今天，明天是明天。现在咱没合伙，我还是客人，该多少钱给多少钱。叭，把钱摔在这儿。这位还挺大方，拎大皮包走了。栾铺包很嫉妒，当天晚上关了门了，把哥八个凑齐了，他把丁文秀这个事儿一五一十讲述一遍。嘿呦，哥几个一听眼睛都放了光。老八，真的，这姓丁的说话有准儿没有？不是拿嘴白活咱们呢？没病啊？不像，像这种人不会的，吃饱了撑的。但你问我有准儿没准儿，没供过事儿，这也很难说。老八，如果这是真的，值得一干，值得一干，我同意，我同意，我也同意。好，咱哥八个全乐意了。我再请示请示姚老板，看看他的意见怎么样。第二天，这栾铺包坐上车子一溜风，来到姚泽胜的家里头。姚老板在家呢，见了面之后，栾学堂先问了问真真在美国的情况。姚德胜乐了，学堂放心吧，真真在美国很好，吃的住的玩的都挺高兴，而且据说嘛还交了几个新朋友，这个你放心吧。 哎，没法审问了。本来栾学堂怎么想的？这事得有个了断，得画上个句号。你说真真跟我什么关系？就说完了就完了。我们洞房花烛，你说说不清道不明，虽然没有任何关系，好说而不好听。完了是办理个手续啊，是登报声明啊，是怎么的？但这些事难以启齿，没法说，干脆先撂到旁边。所以问了几句之后，话锋一转，谈到正题上，就把丁文秀所说一五一十介绍一遍。最后他问：“您老看看，这事做得做不得？”哦，原来如此。这姓丁的说话有准儿，是啊，大家都担心这个事儿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哎，假如说丁文秀说的有准儿，值得一干，我支持。但是呢，光凭他这么一说不行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必须忙里抽闲到上海去一趟，实地考察。哎，一呢，看看丁文秀的人品，说话有没有准头；二，看看究竟那地方怎么样，回来咱们再拍板。好了，我带上两个弟兄，最近两天我就启程。行了，你拿主意吧，这事儿就定下了。简短结束，栾婆包回去之后，收拾行囊，带着皮包，跟家里人说完了，带着关雅丽，让他做自己的参谋，另外带着郑福祥、隋子明也做参谋，跟着丁文秀坐上火车，哇，到了上海。一出火车站，等到上海一溜达，栾婆包没来过呀，一看，好家伙，大上海，耳朵早就灌满了，国际化大都市，跟北平截然不同。北平是属于保守型的，平房居多，四合院居多，传统习惯，楼也有，不多。而且到了后半夜，出来几家开业，剩下都睡觉，都关门。上海则不然，通宵达旦，是灯红酒绿。哎呀，到这儿眼睛都花了。这是小事，住好了之后，实地考察这地点，在哪儿开丰泽园分店。丁文秀领着到了豫园路，看这儿没？这就是城隍庙，上海最热闹的地方，周围有钱的人有的是，这也算十里洋场的一部分。哎呦，栾婆包一看，就这地儿，四通八达，车水马龙啊！真要开个丰泽园分店，肯定是日进斗金。